大家好，我是 Neil。 这一集跟大家聊一下体育明星。那体育明星赚钱多大家都知道，因为他们相当一部分人在那个职业的黄金期呢，他们处于金字塔尖的时候呢，他们的工资是很高很高的，然后你又可以接不少广告代言，所以我们都清楚一点，那他的税率也会很高，因为你的工资已经过了最高税率的起征点。那以姚明为例子啊，他职业生涯的合同总额大概为9300万美元左右，那你除去税的话呢，这个金额就会降到差不多5000万美元左右。那加上广告代言其他的酬劳，基本上你因为你的工资已经过了最高税点的起征点，所以这些东西也要按照最高税率来这个收税。那赚了这么多钱呢，已经很多了，但是他们的身家好像是远远超过他们这个职业生涯的这个合同总额和广告代言的。为什么呢？很简单，投资啊，他们也是通过投资让自己的身家变得更多的，只不过职业明星的这个职业体育明星的这个投资跟一般人有点不太一样，他们主要是在一级市场做，这跟他们的这个明星光环以及他们想要获得更高倍数的这个投资有关系。那你只能在一级市场里面这么做。我举个例子好了，那这个 David Beckham， 这个大卫贝克汉姆，2003年的时候呢，贝克汉姆的这个工资据传已经在1000万欧左右了。那2007年呢，他加入了洛杉矶银河队，那个时候呢，工资是明面上是下降的，也就是说他的职业生涯的收入啊，估算下来这么多年估计跟姚明比差不太多啊，稍微多一点，1.多亿欧可能，那税后也差不多要砍一半嘛。他的广告收入非常非常高，也差不多达到了这个价值。但是呢，你要想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他的身家基本上在现在预估在4到5个亿左右，那还有这么多的，就他这么多的钱是从哪来的呢？对吧？工资只挣了1-2个亿、2-3个亿了不起了。那其实主要是从迈阿密国际队的股权上来的。那他当时加入这个美国职业大联盟是有谈其他合同以外的收入的。最关键的一点是，作为签约大礼包的一部分呢，他获得了打折的 MLS 的加盟权，也就是他可以获得一个打折的加盟入股一个这个大联盟球队的这个权利。那他在2014年行使了这个权利，据称呢是2500万美金左右。差不多9年过去了，那迈阿密国际才踢了第三个赛季的比赛。它的实际价值是多少呢？根据这个 Sportico 的这个估值啊，现在来看应该是接近6个亿美金，也可能是已经接近7个亿左右。那我们知道的是，公开消息说贝克汉姆在2021年又对这个迈阿密国际队完成了一次这个增资，我们不清楚实际的持股比例，但是预计的话，那当年的那个2500万应该目测是有10倍左右的回报的，也就是现在他的迈阿密国际队的股份就已经有2.5个亿美金左右，这就已经占了这个小贝这个差不多一半以上的资产，对不对？所以然后你在想，随着这个全美的这个 MLS 的推广，他这个可能还会逐步进一步升值。那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好了，勒布朗詹姆斯，那他的这个合同总价生涯就是赚了多少钱呢？大概到现在为止，合同他的这个工资啊是4.3个亿左右，那税后呢能拿到2亿出头，他的广告价值非常非常高，那这部分就不聊了，因为他据传他的身家按道理是已经过了12亿美金。那你就很好奇，那你广告再高也不会有你合同额总额那么高吧？加起来差不多，那还有1/3是哪里来呢？就投资来。他呢成立了媒体公司，媒体公司的这个占比很高啊，在他的这个身价池里面，因为他的这个媒体公司的估值非常非常高。然后他又投资了一家那个 Blaze Pizza 这个餐厅连锁，这个估值现在也很高了，他当时只花了100万美金就买到了，现在该公司的估值应该在接近这个4亿美金左右可能。关键的一个很有趣的点是，勒布朗詹姆斯他也投资了球队的这个股份，他当时呢是持有 Fenway Sports Group 这个集团的股份，这个集团呢拥有波士顿红帽队、红袜队、以及利物浦、匹兹堡企鹅队等等的这些股份，他控股。那他当时预估在这个 Fenway 的这个持股是接近6000万美元左右，后来这个 Fenway 被这个 Endeavor 收购了，然后他又转换成了 Endeavor 的这个股份，据传是占1%左右。 可以说贝克汉姆跟这个勒布朗詹姆斯基本上是这个运动员里面啊这个投资水平接近顶尖的那一波人了。他们都是在一级市场里面赚到的大钱。那贝克汉姆是通过这个转会到洛杉矶看到了这个大联盟的发展趋势，所以早年就砸下了$25,000,000，然后享受到了这个球队增值的这个红利啊，就是典型足球人看到了足球运动在美国发展的一个大趋势，所以他就砸钱，然后亲自下场参与其中。他同时现在还是这个迈阿密国际队的总裁，对吧？那勒布朗呢，他靠工资就已经是这个富豪了，他再通过投资赚了更多。那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不只是投资于了这个持有这些球队股份的集团啊，他本人其实很可能会在退役之后寻求这个某支 NBA 球队的股份，他很可能要入股。那为什么呢？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了，为什么这些球星这么热衷于投资球队这个玩意儿？就他们的身家很高，然后他们赚的钱也很多，但是他们又要投资于球队，而不是去买股票，对吧？买谷歌，买亚马逊，买微软，这些难道这些大公司不香吗？那我们知道啊，巴菲特说过啊，一项资产的这个价值啊，约等于未来现金流的这个总额的折现。说白了就是你要预估它能存在多久，比如你能存在30年，那未来30年你可能赚到1亿。那我如果按照12%的折现率去算的话，那如果现在的估值是低于3300万左右的话，那我现在买入，我放个30年，我还是划算的，我认为可以买入。但问题是这个球队这个玩意儿，你绝大部分时候是砸钱进去啊，光靠广告啊、门票啊、衍生品啊这些收入，你仍然是赔钱的。你看，就算是这个曼联这种全球性的这个知名的球队，这种品牌，我看了一下，从2010年到2021年赛季结束，这10年间，它的净利润才9969万英镑。那这几年战绩也很糟糕，但是呢，曼联的估值，公开市场上的估值是高达400亿美金。你会想，这说不过去啊！你10年才挣1亿英镑，然后你跟我说你的估值是400亿美金，这不妥妥的泡沫吗？按道理说，那这里其实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二级市场上，如果你单纯用 PE 估值去看的，你会不理解的一个点，就是无形资产的价值非常非常高，存在的时间很长的时候，一个资产的价值是很可能也会随之暴涨的，因为它未来的这个价值很可能跟它的这个一段时间内的这个现金流的折现没什么太大关系。因为球队这种特殊资产尤其是如此，那球队的球星可能会老，对不对？那球队也可能会有起伏，但是球队的品牌一旦深入人心，而且这项运动一直会存在的话，它也不可能被替代的话，这个球队，这就是体育文化的优势。只要这项运动还在，有大量的人看，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值钱的无形资产。我解释一下好了，就比如说我们说球队啊，很多时候都是体育联盟中的一环，比如这个贝克汉姆投资的这个迈阿密国际队，比如这个我看到了这个 Natalie Portman， 这个娜塔莉波特曼，她也投资了这个女子美国这个大联盟联赛的一个球队，叫 Angel City FC。 那投资这样的球队，在这个阶段很可能说最大的盈利不是来自于这个球队的盈亏达到平衡给你分红，而是随着这个联盟的发展，球队本身的估值也跟着水涨船高。说白了，这个联盟看的人越来越多了，这项运动接受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转播的费用也越来越高，这个衍生品的这个费用也越来越多啊，粉丝越来越多，这个影响力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无形资产的价值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最后球队的估值也会越来越高。那以这个另外一个例子为讲另外一个例子，马克库班为例子，对吧？当时他买这个小牛队的时候是2.85亿元，那个时候2000年末2001年的时候，现在小牛队的估值是33亿，年均回报算下来是 11.5% 左右。那估值提升的逻辑是随着 NBA 在这么20年里全球化的发展而来的，全球化的提高了以后呢，这个联盟的价值提高了，所以球队的价值也相应提高了。那不只是这样而已啊，因为小牛队在早年并不是库班接手以后就立刻给他达到盈亏平衡，给他分红了，没有，他基本上是亏了差不多10年，在2011年赛季才开始稳定的挣钱的。 那从2001年开始算，到2022年赛季开始的时候，小牛队的运营总收入大约为5.19亿美金。如果你用传统的逻辑去看的话，20年赚5.19亿美金，贴现率得是3%才能满足他买入的那个价格。他买入价是2.85亿美金嘛，这么多年才赚了5.19亿的现金，说白了，传统角度看他买贵了。但是呢，你又看他的这个最新估值呢，你不得不被打脸啊，也就是价值33亿美金的一个球队，这显然是拥有巨大商业价值的一个资产。因为我们不能忘了，他的无形资产也是资产，也就是说，马克库班赚的主要还是小牛队这个品牌的无形资产的暴涨。那这种无形资产的暴涨，并不像可口可乐这种品牌一样啊，因为可口可乐这种品牌呢，无形资产变得很有价值以后呢，它体现出来的是这个品牌的忠诚度、这个定价权、口味的稳定性，对吧？最终带来的是销量的逐年提高，所以是利润的明显增长。那球队的这种无形资产提高呢？并不能带来门票的无限制上涨，因为你看球的人数是有限的，对不对？你季票能卖出那么多张也就，然后这是有边界的。那你带来的很可能的没有边界的事情，就是你在全球有很多球迷的这个基础，然后这个球迷的基础就会带来大量的这个眼球经济的这个吸引力，关注度提高了很多。因为那同时你这个球队在一定区域内的影响力也会变得非常大，所以有非常强的广告效应。流量现在是越来越贵了，所以在整个互联网现在是一个巨大的漏斗型的一个结构嘛，所以能吸引资产的这个能吸引眼球的资产是非常稀缺的，何况是长期能吸引眼球的资产。那一个例子就是比如 Spotify 最近拍下了这个巴萨球队的冠名权和他球场的冠名权，所以呢，他的这个球衣上印的是 Spotify 的这个名字，然后球场印的也是这个 Spotify 的这个名字在前面。那这是因为巴萨不只是在欧洲有名，他是全球有名的一个球队，他在全球范围内都有粉丝，有大量的观众。所以只要巴萨在一定程度上能维持这种知名度，就能保持这种经济效应，他战绩不要太差就可以。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大牌球星可能会去入股球队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能为球队带来更高的曝光度，把球队的曝光度提升一个空间，甚至有时候这就能为球队带来大量的无形资产。那还有一种潜在的可能，就是体育资产在未来慢慢会变得越来越稀缺，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在流媒体时代啊，非体育联盟完全是可以被收购掉的，这对于流媒体公司来说是吸引力巨大的。那我们可以大幅的提高这个内容厚度和广度，如果我一旦收购了一个非体育联盟的这个资产，同时还可以降低我的用户流失率。那举个例子， UFC 就是一个这个非体育联盟，最近听说要出售的 WWE 也是一个非体育联盟的内容。哪怕你是不能被这个整体收购的这种体育联盟的资产，那采取入股一些球队的股权也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好处，或者是你给他打广告，像巴萨这种，对吧？我给你做冠名权广告。然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体育博彩正在快速的发展当中，所以体育博彩能为这些球队带去一个潜在的非常大的庞大的利益，这可能会成为未来主要营收的方式之一。那体育联盟呢，还有一个好处是它往往跟当地的城市绑定会相对的比较紧密啊，足球啊、篮球啊、冰球啊，这种运动，对吧？结合很强 ，NBA、NFL、NHL， 稳定长期稳定性非常非常高，也就是意味着这些长期富豪在投资这个资产的时候，他不用担心这个东西会被竞争对手踢出去，对吧？这是选择入股球队的一个关键因素之一。那作为眼球经济呢，一旦你这么长期这么稳定，那你这个资产未来也会比较保险嘛？说白了。而且还有博上限的可能，就是我说的这种体育的博彩的可能，或者说流媒体来竞购的这种可能，增加你的这个转播费的可能等等。那非体育联盟就没有那么好的这个运气啊，你是要面临竞争的，比如说你看 UFC， 还有看 MMA 联赛，对吧？有各种联赛，还有 K1 联赛，什么中国还有昆仑决等等，五花八门的比赛。但是一旦 UFC 变成了一个全球化的顶级联盟的时候，它拥有最好的选手，它给出最高的工资，它就很难被其他联赛颠覆了，或者说它跟其他联赛是一种共赢的一个状态， 这种联赛和联赛之间还可以产生这个运动员互相输出啊，互相联动的一个关系，互相促进这个用户总数，所以是互惠互利的一个关系。那话说回来了吧，普通人是不可能有资格去入股一个球队的，一是这个别人不太接受小股东入股，这会导致这个股权结构的复杂化。二是这种拥有者，这个股权的拥有者往往是设有门槛的，这是个小圈子，一般你是很难进去到这个圈子里的，因为一级市场往往是带有人脉的门槛的。即使你有钱，如果你不能为这个球队带去一定程度的这个好处，你也不一定是能入股的，因为你要有这个人脉杠杆在，对吧？然后像贝克汉姆这种，就是我能为球队带来知名度，甚至我能为你游说一些球员未来加盟你球队。这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体育明星长期很多人都会乐衷于投资球队股权的原因之一。所以你问他们为什么不投资谷歌啊、亚马逊啊、微软啊这些公司的时候，因为他们显然能在自己的舒适圈里找到一个长期赔率和回报都非常高的资产。说句题外话，下一届这个世界杯在美国进行，那加拿大、墨西哥也同时举办，三国联办。这就会极大的推动美国大联盟在北美洲的一个发展，接下来四年的发展。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做一个预判啊，就是未来会有更多的名人和球员将会入股更多的这个美国大联盟的股权，球队的股权。足球的热度会在美国不断的提升，那即使它变成不了前三大的运动，它只要能不断的吸引新的观众进来，有更多的粉丝，大联盟就会不断的把它的这个无形资产往上涨。最后吸引更多的全球知名的运动员来加盟他的联赛，成为一个良性循环。那这些时候入股的这些明星啊、球员啊，就当然有利可图了，对吧？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所以你想一想，无形资产它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时候扮演一个什么样的投资的因素，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只不过在二级市场的时候呢，很多人会忽略到这个点，因为无形资产并不能，它有时候并不能直接带来利益，对吧？好，这一集就聊到这里，拜拜。